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上马金，下马银。中国人很喜欢关公，喜欢传讲他在曹操营中被款待的无微不至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还有美女围绕，富贵逼人。但关公就是摆着冷脸，尽管上马金，下马银，关公始终忠心刘备，逮住机会奔返汉营。摩押王巴勒同样的求财巫师巴兰，上驴金下驴银，只是上帝阻拦巴兰做法，以至于他口中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，竟然再三再四的变成祝福以色列人，还赞扬以色列行事勇敢，必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巴兰真是所谓言不由衷啊！不知不觉的竟然咒诅了东道主巴勒，只是因为巴兰通邪灵的天线被上帝的圣灵拦阻，他只有降服。巴兰十分的懊恼，他也觉得对这个巴勒不好意思。所谓的钱债好还啊，人情债难还。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里面，关公也曾经斩了颜良的首级以偿曹操的知遇之恩。而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著名的华容道，大意是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大败之后，只剩下18军骑逃到华容道。诸葛亮早就算准曹操一定会到这里，就派出关公守候。曹操是声泪俱下，述说当年的情分。关公不得已最后说，你如果看出我摆的阵势，我就放你一马。这关公摆的是一字长蛇阵，这个曹操当然很顺利的就离开了华容道。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一段章节，京剧中的华容道也是历久不衰的老生好戏，认为关公毕竟是有情有义。但事实上这是罗贯中编出来的情节，关公如果真的是徇私放人，顾念旧情，那可是不忠不义，这可不是关云长的作为。巴兰可不是关公，他的性情圆滑狡诈，贪得财力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最后他说，哎，有了，哈哈哈哈，他甚至笑了出来。巴兰眯着眼睛对巴勒说，你我都是男人对吗？当然了，这还要问吗？所以啊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不必带任何的兵器，你呢就让摩押女子直接的冲到以色列的军营当中，看到了以色列男人就抱着他们猛亲，然后呢再拎着这些男人们前来吃巴利的祭物，跟我们一起拜巴利，那他们就垮了。巴勒一听刚开始有点怀疑，这么容易吗？当然了，你我不都是男人吗？我们应该知道男人的，你见过不好色的男人吗？说到这儿，二人笑成一团。除了上帝是真神，世界上其他的神都是人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，但是也很容易的被邪灵附着。这个巴利是被称为繁殖之神，迦南人认为每当巴利跟他的妾亚舍拉多多的交合，就会带来丰收，地上男女的性关系也可以刺激巴利的性欲，所以妙计这种行业于焉而生啊，因此男男女女皆以淫乱为美事。于是巴勒一声令下，摩押女兵出发，直往以色列的营区。他们可是野性开放，作风大胆，以色列的男人几时见过这般阵仗啊，飞来艳福怎舍得放弃呢？高兴的任其摆布。不一会儿，这些女兵们勾住了乐婚的男子，到了巴利的祭坛前，他们发现亚舍拉女神几乎是一丝不挂，手里拿着莲花头，既新鲜又兴奋，连忙跟着拜，也吃祭坛的食物。当然 邪灵也借此进了这些男人的心。十诫中第一条就是，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七条，不可奸淫，这两诫都是死罪。于是耶和华怒气大发，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，凡是与巴利联合的，格杀勿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瘟疫开始在营中大流行，死尸遍野，所有的人都慌了手脚。摩西固然一面安慰群众，另一方面也忍不住掉泪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撒路的儿子西缅的首领辛利竟然带着一个妖娆的女子哥斯比，她是米甸人苏尔的女儿，两个人亲热地贴着脸往帐幕的方向走过去。看到这一幕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可火大了，他抡着枪跟在他们后面。等到他们二人进入亭子，腓尼哈二话不说，用刀穿透了这对男女的腹部。这正是上帝要说的话。就在那一刹那，瘟疫止住了，而这场瘟疫一共死了24000人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腓尼哈消了我的愤怒，他与我一般忌邪。上帝是如此的忌邪，可是现今的世界却处处像迦南。人们喜欢讲多元，讲相对，逃避真理，不喜欢听报应。这就如同济急会医，最好是消灭所有的医院跟医生吧。但疾病跟痛苦并不会因此消失。所以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不处罚正在行淫的妇人，他却提醒围观的人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也劝这个妇人不要再犯罪了。到的时候，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临了。巴兰自以为他并非以色列人，他也没有咒诅以色列人，他只是献祭而已。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神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无论人们是否信奉他，他掌管世上的公义。而巴兰最后不久也被杀了。至于在中国三国时代义薄云天的关云长，这个薄就是接近靠近的意思，他并不是天，但中国人民一腔忠义，也效法关公的正义。中国历史始终都有一条正气贯穿古今，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基石。但是如果照着戏中的模样雕塑一个关公焚香膜拜，希望关公能够保佑，那这是一厢情愿，还不知上头可能附了什么邪灵啊。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罗贯中为了表现关公严谨律己，他安排了一段关公护扫。刘备两位夫人在帐内，关公在营外读春秋，他绝对的讲究位分。如果关公知道他在身后竟然被封为关帝，皇帝的帝，还捧之为神，恐怕他一定会吓得跌下马来，欠身作揖说，哎呀，恳请各位父老千万不要加罪于关某啊，好还给他真正本来的面目。